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这个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这一品经呢，在古代也有单独啊译，所以又称为观音经，就是光是这一个普门品的单独译，就是观音经啊。那么这个普门品的普门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普门啊，我们在法华经法师功德品里头，我们谈到了法师功德，就是每一位啊学这个妙法莲华经的这一位行者，所以你我都有份哈。这个法师功德品里头呢，那么提到就是我们这个透过六根，是不是？然后成就功德，这个800功德到1200功德，每一根眼耳鼻舌身意的每一根，都这个都转世成智，都变成智慧，都变成功德了。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光是这样子的讲呢，说有了这些功德，我们说成就了圆通啊。那么所以圆通呢，又称为这个普门啊。那么光是这样子跟你讲，你还不太能了解它的意思。我简单举个例跟你讲，这个在《首楞严经》里头，大家还记得《首楞严经》里头，因为阿难他有了这个陷入这个啊，这个到这个风化区去化缘，那么被这个哦摩登伽女啊，也就是所摄哈，然后呢，他就将毁戒体，所以佛有神通力知道，所以就请文殊啊，那么以这个楞严咒呢，那么去啊到了现场去救他回来，然后呢把他救回来了以后，然后阿难呢就气涕哈，很惭愧，说我一向多闻，修持不过，所以现在请求，希望能够教给我们修行上的啊，这个奢摩他啊，这个三摩啊，那么禅那，奢摩他的意思呢，就是极静，我的内心里头完全极静，但极静还在事的范围，那么这个三摩呢，指的是指止观，我的心安定下来了，我才又能够观出智慧出来，这个是止观。禅呢，那就是禅就是敏思，把我们内心里头种种的，除了这些烦恼、这些事的东西，通全部都啊，能够这个完全的这个放下它来，然后见智本性。所以禅单独成为一门，它是修行的功夫就在这里。那么我们来看，当佛把这个部分讲得清楚了以后，就请了25位啊这个圣者，也就是25位菩萨说圆通。那么这里边当然有阿罗汉啊，有声闻阿罗汉，有菩萨啊，那么有各个不同的这个修行的方式，但是都不离开六根啊，眼耳鼻舌身六根，也不离开七大啊。那么这个地水火风空见识啊，那么各个不同的根性因缘去修行的，那么这个每一个人修行的方式入手点不一样，但是独独观世音菩萨他的修行，他是从耳根入的，对不对？ 那他耳根是耳根，本来是在听闻的，耳朵在听闻的耳，他原版的时候具1200功德，那他这个用耳根来修行。那么在耳根修行，那么透过从这个反闻自性，因为我耳朵听的时候，听外面的声尘，就是外头听到的各种不同的语言，各种不同的这个说的话，各种不同的赞美批评哈，或者是攻击哈，或者是邪见，或者是引诱，到他的耳朵进来了以后，他都如如不动。不止如如不动，他还觉照到在听的背后的那个佛性，那所以叫做反闻自性。当觉察到那个听的那听的那个佛性，那个开悟的时候，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头这一个自信，一旦觉察到它开启了以后，而我们的修行又很清楚的知道，不会被外界的种种的任何一个声音声叫声尘啊，尘呢就是尘劳的尘，灰尘那个尘啊，声尘，你不会被这东西牵着鼻子走，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有人赞美你，你很高兴；有人批评你，你今天晚上睡不着觉，是不是这样？这个有人给你说一点谗言，你就中计了；有人给你说一点这个建议，你那心里头就怎么样都跳不开了。所以，我们之所以想不开，耳朵、眼睛、鼻子、舌头。舌头包括我们讲的话哈，眼耳鼻舌身意通通都有，但是它你如果从一根入啊，六根，你只要有一根入，有一根解结，解掉那个结，你其他的五根六根全部都会解，所以到最后不管你从哪一根入是一样的。可是这六根的这个，你只要一旦打开它了，对这个东西如如不动了以后，你一见性了以后，这个见性为什么会说它叫做圆通呢？因为回到了自己心灵世界这个佛性来了以后，那么你到了地狱里头，你跟地狱，你到地狱去化度有情，你不会变成地狱众；你到达这个天界里头去，天有享受，你不会变成天众；你在人间化度，你不会变成别人的样子。你有没有觉得在人间哈，每一个人很大家都想着希望把自己变成自己所期望的那个人，所以每一个人都想把自己变成别人，而没有想到说我应该如如的照自己的生活，照自己的因缘本质来生活，是不是？所以当自己一个人到了这个圆通的时候，这个门就普门就无所不开，所以这个大道无门啊，这个没有任何一个，处处都是门，到哪一个地方都自在，那才行。所以那也不是表示我们已经不会被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六根啊，六尘啊，那么六识被这个十八界给困住。你知道十八界有多大？就是因为有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六识六尘，哦，整天你都忙得不得了，是不是？啊，怎么家听到的，家看到的，家去望到的，家去，你没有一，只要有任何一个东西，你就破十八界的东西就够多了，啊，所以说，这你要面对的这些东西很多，你要想超脱它不容易，可是，一门深入了以后，你其他的都解决了的以后，我们说，这个我们的佛性呢，十方诸佛的这个。法义都跟你能够应感通，你都可以跟他感通，所以十方诸佛跟你这是相应的。 不止如此，一切有情众生你都很了解他，你都能同理他，所以你反而会去了解他，会去帮助他，会去化导他啊，所以好像贯通没有障碍了一样。不过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之所以苦难，我们内心里头之所以打结，是打在哪里？打在十方诸佛的东西一到我这边，照在我这里，就在结那个地方，好像不通电，这个讯息就不会进到我自己的佛性里头来，是不是？然后我这边呢，去看到啊，这个有各种有情众生哈，我也没有办法了解他们。不要有情众，光是人，光是人，我们的人的每一个人，你都不了解他。你看了就是这个人，我一看我就不喜欢；那个人看了就讨厌；那个人我就觉得就不喜欢。这个团体我看起来就把慧端，那个团体我看起来就你是这打多少结？你想想看呢、啊？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说，这个团体我了解他，我真的了解他，我跟他同理，我透过同理的了解他。虽然有些地方他们表达的比较怎么样，或者是方式上比较怎么样，但是他们在做些什么我很清楚，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且不要说什么，连那个家庭里头夫妻之间沟通都有问题耶。明明结婚的时候就看得起来都有一个样啊，结婚没三年看起来都没一个样，他变成这个样子，而且还越看感越多啊，越看结越多，你就知道结在这个地方。所以解决这个问题，人的心的这个部分，是当我们修行解行都相应，把这些事的这些东西打开了以后，所以十方如来你都能够相应，回过头来一切有情众生你也都能够了解，所以叫做上弘下化。你听过这个名词叫上弘下化，因为你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叫普门，也就叫做圆通啊。你看看现在我们在这部经里头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这是佛告诉我们的，佛不会骗我们。你看啊，这观世音菩萨，只要你持名念观世音菩萨的话，你有求他，不管是啊，你碰到的一些灾难或什么，他都会听，他都会听到。不止他会听到，他还会感应你，让你离开那些灾难。所以水不能漂，火不能烧，种种的一些这个灾难哈，所不能害。恶魔所不能够这个伤害，这些东西呢是怎么来的呢？所以好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说老师，观世音真的有那么厉害吗？每一个人都求他啊，他一个人怎么救我们这么多？怎么可能呢？我说那是以你用色相的角度来看他，你知道他是无相的，所以你只要心有求他就感应。他说我还是对这一件不太相信，你能不能再举一点例子让我很清楚？我说我跟你讲啊，一天台湾有多少人打电话使用电信局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总的那一份通信的那个总机，他就是靠着他，所以大家都在打来打去也没问题，而且他那个还不是功能多好，观世音菩萨这打通了以后这个功能有多大。说我一讲完了他目瞪口呆，你哪这样说跟他有影我不是跟他有影啦，你如果讲他那个容量跟我们现在在用的这个简直不能比啊，是不是？那你再高一点的话，我们发了一个卫星，一个卫星分给各个不同的国家，你知道吗？所以整个地球变成地球村，现在不是地球村了，把那卫星联络不到，连到联络会到，语言也通，环境也都会通得到，是不是这样？所以有一天你真正的把它打通了以后，就不是只有我们的透过这个电波而通，而是我们的心灵里头，所以它叫神通啊。所以你念观世音菩萨有没有用？我跟你讲有用啊，怎么会没有用呢？有人就问说，老师你自己有没有念过？ 我说有，我常常都是为别人练，我不是很少为我自己练，但我自己也练过，有没有效？有，怎么会没有效？所以你那个手机坏了，你怪说那个打不通，这不对吧？所以要好好修行，把你打结的那个东西打开来。好，等到有一天你也像观世音菩萨一样的时候，你要懂得那个圆通，你要懂得那一个普门的意思，你就现在你了解吗？那么所以普门这两个字其实就是指的是指这个，只是指就是圆通，圆通指的就是普门，所以一门中设一切门叫做普门。那既然设一切门，所以叫圆通，每一个地方都通达。好了，我们再想想看。我那时候几次都跟大家讲，你看地藏菩萨都了不起，他说地狱不空，他誓不成佛，他还要继续要去化度地狱。那你觉得地狱是什么样子呢？你认为地狱真的是像监狱一样吗？不是，地狱里头一定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啊，一定有很多的引诱，一定很多被引诱陷在里头的痛苦，一定有这个在里头他完全走不出来，整个的心都打死了，打变成了无间地狱，一点空间都没有，而且时时刻刻都在痛苦之中。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如果你去那个世界要去化度那个有情的话，你能化度得来吗？那些人你怎么了解他？你怎么沟通他？你光是看到他那副样子你都会气息啊，会不会这样？会。可是人家地藏菩萨不会啊。好，那你一定会说，那地藏到了地狱，那地藏会不会到天堂？也会去。他到天堂去的时候不叫地藏，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菩萨。他到人间他也来，为什么？因为圆通普门呢。好，那现在要特别的谈观音这一个普门品这个地方。为了要谈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把首楞严经的那段故事再把它啊，就是25位菩萨说圆通，那观音菩萨说完圆通以后，佛就很赞叹，就问当时的这个发表心得的主持这个心得的这个文殊菩萨，他就问文殊菩萨你觉得怎么样？文殊菩萨说观音圆通是在娑婆世界修行的时候是最好的法门，而且你能练观音的时候，观音也很容易跟你应感，所以你也比较容易解掉你的结啊，那么你才能够容易解脱。所以我们来看看观世音菩萨他在起来讲圆通的时候，说他自己修行的经过的时候，他怎么说的。观音圆通的要义是这样子的，他说在无量劫以前有一个佛名叫观世音啊，无量劫以前有一个佛叫观世音。这观世音如来呢啊，毗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昧地啊，他教他从闻听闻思修入三昧地。那么你知道闻思修，我们常常讲我们学佛当然要闻思修，我们常常讲闻法的内容，思考法的意涵，然后我们要去修行。你的了解是这个样子，我的了解跟你也一样。不过在耳根圆通里头，闻思修它有一个特别的意涵。闻是用我的耳朵去听，你啊，找一个一天找一个时间静坐，那么你闻你的呼吸进呼吸出，用耳朵去闻听这个呼吸进呼吸出，然后 我年轻十几岁练高一的时候，我每天打坐，一打坐就听到那个呼吸的声音，听得好清楚。现在反而听得不那么清楚，因为耳朵比较钝了。以前的时候很清楚，而且那个声音哈，进跟出之间哈，那个声音啊，那个空气在你的这个从你的鼻，从你的鼻到你的气管到你的肺的声音，通通你都感觉到它每一个地每一段的声音都清清楚楚的，听得很清楚。那你用闻，然后就思这个声音进，声音息啊，声音出，声音进，声音出，照顾着这个气息的进进进出。哎，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发现往内却有一个自己，就是这个在这里生活、呼吸、在这里打坐的那个自己，就开始会接触到他，然后做得好，定定的就可以做到一切坐忘，而且觉得很美好。又是坐的，就是觉得周边都是光亮的，法喜充满，这样做。所以闻思修，就整个的佛法，你来闻，回去也要好好动动脑筋想一想，而且要去修行，这是一般的说法。可是，在我们《楞严经》里头讲自，这个要见性这个部分的修行的时候，闻，我们在闻着我们听的我们的呼吸，随呼吸进，呼吸出，呼吸进。呼吸出，然后慢慢的，你心事里头所想的东西慢慢没有了，只剩下它，然后到最后也从这里又脱开来，去看到一个呼吸的最根本的那个地方，这样子。后来我到了台北，有一次，那么这个我这个也到这个十方三林去学打坐，也这个也跟白胜长老去这个去参禅打坐。哎，他在打坐参禅的时候，中间停下来开示的时候，他讲了，他说你现在静静的听着，你想着你现在已经死掉了，肿胀了，腐烂了，长了蛆了，阳光晒，雨一淋，不久蛆把你吃光了，剩下一堆白骨，这白骨慢慢的应该把它磨成粉，好装在瓮子里头，把它磨成粉，可是还湿湿的，所以把它铺在那里去晒，可是晒得差不多干了，一阵风来呼把它吹走了，连骨灰都没有了。现在请大家跟着一起念念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大家念了阿弥陀佛了以后，他说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一句佛号